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身份的挣扎。每一个人面对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是谁，和我如何知道上帝是否爱我。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雅各曾经提出过这些问题。《创世纪》32:22-31中就记载了雅各的挣扎，他的故事一直以来都令人深有同感。自古至今，不少人经历过同样的疑问，还记得吗？雅各和一位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格斗，这是人类与上帝的挣扎。我们一直不知道陌生人的名字，但是雅各在事后的叙述当中就提到了，我面对面见了上帝。这一场的搏斗是神人之争。雅各在故事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首先他代表了犹太民族，他被赐予以色列这个名字，也就是与上帝角力者，就是这个名字确认了犹太选民跟上帝的挣扎。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儿，他是一位族长，也就是呢开国的祖宗，他使整个以色列民族人性化了。就正如旧约圣经学者冯瑞德讨论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说过，这个故事包含了从远古到叙述者的信仰经验，其中呢更注满了整个信仰历史，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出处。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以色列民族自古以来和上帝的关系，以色列民族的整个历史几乎就预言性的由这个摔跤直到黎明的故事当中表露无遗。在这个故事里头，雅各这个人物也代表了基督徒。保罗称呼教会是新以色列，并且坚持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我们都可以在雅各的行为中看见自己真正的影子，在雅各的挣扎里体会到自己的挣扎。创世纪32记载了远古的故事，包含了我们将会探讨的七种象征的元素。这个故事的描述充满了激情，既难以理解也没办法捉摸，但是却跨越时空挑战今天的我们。第一个，他夜间起来。在创世纪中，雅各的人生是一个寻找身份的故事。雅各难以接受上帝爱他，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上帝则要将他收纳。亚伯河边的摔跤就是穷一生经历尝试接纳上帝真正存在的事实。从某方面来看， 雅各的旅程可以说是由他妈妈利百加生下他的那刻开始。当时他还抓着先他几秒出生的哥哥以扫的后脚跟。自出娘胎，雅各就活在他的哥哥以扫的影子之下。以扫是父亲的宠儿，当然就会令雅各黯然失色。在当时的社会，所有的荣耀以及特权都归长子。雅各时常感到害怕，也感到自卑。他的生命充满了剧烈的竞争，他感到自己屈居次席，便使用欺诈的手法占得上风。雅各欺骗了他的兄长两次，他以一顿饭的代价，又或者说是一碗红豆汤的代价，骗取了哥哥长子的身份。而当他的父亲要祝福他的哥哥，来表示保证继承权的时候，雅各就假扮哥哥以扫来接受祝福。雅各不甘心接受上帝为他安排的生命，企图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机会。雅各欠缺对上帝的信心，却顽固地想要依靠他自己的能力。在骗取了兄长的承继权之后，雅各却不得不远走他乡啊，他要逃避兄长的报复。而这一段的旅程代表了雅各寻找自己的身份，以及要在生命中为自己做点事情的探索。他从南方的迦南地攀山涉水数百里，到了最北方的哈兰，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叙利亚的边境。他寻上了远房亲戚舅父拉班，但是舅父却剥削他，答应许配他女儿拉杰做他的妻子，换他劳役20年。这一段时期对雅各而言是离乡背井之后一段痛苦的流放期，他也经历到被人愚弄以及被人欺骗的滋味了。在妻子拉杰为他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呢，他觉得应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而愤怒的舅舅拉班穷追不舍，因为不愿意让女儿们随他而去。一段艰辛而漫长的旅程将他带到哥哥以扫会面的地点。当雅各知道不能够避免踏进以扫的领地时，他的担心，他的恐惧便不停地咬着他，在他的心底笼罩着。他打算用上好的礼物来取悦以扫，他的过去如影随形紧跟着他，而他的未来展现在眼前。现在他首先要渡过亚伯河。当他抵达河边的时候，他在疲惫之中仍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失误以及恐惧。他曾经玩弄别人，欺骗哥哥，后来却变常受剥削之苦。他已经满身伤痕，这时候是与上帝会面的好时机了。我们在某方面呢，是可以认同雅各的遭遇。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中，都曾经受过不少失望与创伤。上帝给雅各犯错误的自由以及空间，对我们也是不例外的。上帝赐我们自由意志，让我们缔造自己的旅途，做出个人的选择。跟雅各一样，我们总觉得难以相信上帝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任何兴趣。最重要的是，我们该懂得怎么样让痛苦和恐惧过度成为与上帝的会晤。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是漠不关心，毫无人情味， 我们需要再次的发现我们在上帝眼中的真正价值。就像雅各一样，我们会失去对自己真正尊严的洞察力，我们也会像雅各一样，在亚伯河边所领悟到的教训，明白到我们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乎别人的评论，不在乎我们多么能干，而是在于上帝如何评论我们。雅各在旅途中马不停蹄，当他面对面遇见上帝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各种的疑虑，但是他并没有回避上帝。在我们的旅程之中，我们也会有时候呢是感到自己渺小，也会呢充满了疑虑、恐惧、不安。但就在这样软弱的时刻里，上帝他在河边等着我们，他正召唤我们走到他身旁。第二是抵达前线，他过了亚伯渡口。亚伯渡口呢，是位于约旦河附近，形成了迦南应许地的部分疆界。这疆界代表了未来的开端，也代表了新开始的可能性。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疆界也标志着局限。雅各呢，正面临自己的限制。他曾经努力钻营，尝试用他的聪明才智来争取成功，但现在他察觉到上帝希望收纳他。亚伯河象征着前线，这个分界标志着他能力的极限，但是也勾画出应许之地、自由之邦的边缘，他的盼望就在前面。面对亚伯河，雅各呢，本来是可以从消极的一面去考虑的。这条河对他来说是一种障碍，是一处令人裹足不前的地方。但是雅各理解到，纵使河流暗藏着各种危险，但这也是过渡的地方，是跨越进入另外一个地方的起步点。渡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转化的机会，上帝就在这里呼唤着我们鼓起勇气面对新的可能性，只要跨出一步。而与上帝会面本来就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但是也会令我们找到力气去跨越生命中的疆界。我们若愿意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放开怀抱，放下来，那么我们就可以迎向新的未来。从雅各的角度来看，他的视野一望无际，在他脚前躺卧着宏伟的约旦河谷，在远方可以隐约地见到死海上面升起来的云雾，再远一点就是迦南应许地的群山。我们有时候呢，需要从自我中心来抽离出来，再一次的去感受上帝的存在，才能够真正的意会到自己的身份。我们如果能够呢，万事从大局考虑，我们就会开始对事情形成一种新的见解。但我们常常是将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自我中心。所以我们需要像雅各一样的放眼世界，容许自己超越自我，并且提醒自己，上帝就在我们的将来之中。雅各在纵目四顾天地穹苍之时，我们来回味费伯他所写的赞美诗句：神的连续如海一样长阔高深，神的仁爱超乎人的智慧所能理解。我们因为自己的虚假和有限，将他的爱描摹得何等狭窄，我们将他的严厉吹嘘到他绝不会认同的地步。 第三，经过水道，过河。雅各与上帝在亚伯河的深处挣扎，那是旅客横过的地方，摔跤的人在急流当中纠缠，水花四溅的情景和创世纪第一章隐约类同。在创世纪第一章说什么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圣经的开端描绘了最初在水面上的混乱，而上帝就在水面上开始他的创造。对于创世纪的读者来说，亚伯河的水流令我们联想到出埃及记，而对以色列人来说，水流强而有力的就象征着民族的自由，是每一次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必定会纪念的事情。摩西领族人走过红海奔向自由，挣脱在埃及的时候那种为奴的身份以及受欺凌的生活。红海的水在他们过河之后就回流，将追赶他们的埃及军队卷去，片甲不留。而对于信奉基督的今天的我们来说，亚伯河的水流令我们联想到我们经历的洗礼。基督徒，我们相信洗礼的水是死而复生的象征，见证着救我以及救生活的逝去。我们经水洗之后，就可以在新生命中分享基督的复活，这是基督徒的逾越节，从死亡过渡到新生。虽然洗礼只需施行一次，但我们每一次复活节崇拜的时候，都会回到水边，亲自的再一次的经历复活的胜利。我们要回到水中，在不断的挣扎和斗争中寻求信仰生命的突破。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带有逾越节的印记，也就是死而复生的复活奥秘。奥古斯丁曾经说过，我们是复活之民，哈利路亚是我们的赞歌。雅各与上帝在水中格斗的这个情景，提醒我们因应着我们每一天与洗礼的各项训示而有的挣扎。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都会在水中挣扎，在罪与自私当中死去，重新的在新的生命中脱颖而出。上帝会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天当中呼唤我们，叫我们更完全的感受复活的奥秘，更彻底的让复活节的意义更深层次的影响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在水边徘徊，我们更不要避开这样的挣扎。上帝邀请我们投入水中与他会面，那急流的水是与上帝挣扎的地方。但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将可以寻得解放以及重生。这个旅程还没完毕，在这个旅程当中，先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里，你认为是什么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身份受到威胁？什么可以令我们感到肯定？我们可以如何互相的鼓励呢？Yes.
的爱，让我脱离罪的捆绑，带我走向永生之路，赐给我生命有盼望。耶稣奇妙的爱，让我脱离罪的捆绑，从此成为圣洁儿女，天国荣耀的子民。耶稣，我要向你敬拜，我要匍匐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我的全心，愿能得蒙你悦纳。耶稣，我要向你敬拜，我要匍匐在你面前，愿一生遵循你旨意，永远高举耶稣圣名。旨意永远高举耶稣生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